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8章14到28节。西底家王打巴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，王就对耶利米说，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，我若告诉你，你岂不定要杀我吗？我若劝诫你，你必不听从我。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，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杀你，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，你的命就必存活，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。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，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，他们必用火焚烧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，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，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戏弄我。耶利米说，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，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，这样你必得好处，你的命也必存活。你若不肯出去，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，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，这些妇女必说，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，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。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，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，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，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，你就不至于死。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，就来见你，问你说，你对王说什么话，不要向我们隐瞒，我们就不杀你。王向你说什么话，也要告诉我们。你就对他们说，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。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，问他，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，他们不再与他说话，因为事情没有泄露。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，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下面是牧长同工分享。勇于纠正错误。耶利米书38章17节，耶利米对西底家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，你的命就必存活，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。1917年，也就是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年，为了解释宇宙的恒稳态性问题，他和荷兰物理学家德希特各自独立进行此项工作的研究。他们发现引力场方程的宇宙解是动态的，而不是静态的，也就是说，宇宙要么膨胀，要么收缩。由于物理直觉上的偏见和数学运算上的失误，爱因斯坦绝不放弃静态宇宙的概念，为求得一个静态的宇宙模型解，不惜在方程中引进一个宇宙常数。这个结论在当时既符合宇宙学原理，又符合已知的观测事实。然而1922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求出了这个方程的另一个动态解。1927年比利时学者勒梅特也独立求得同一解。从数学角度证明，宇宙不是静态的， 而是均匀地膨胀或收缩着。但爱因斯坦仍然不肯接受这个结果，坚持他的静态宇宙模型观。两年后，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根据远距星云的观测，发现远距恒星发出的光谱线有红移现象。离地球越远的恒星光谱线红移越大，这说明恒星在远离地球而去。哈勃的发现支持了弗里德曼等人的动态宇宙模型，也改变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的看法。爱因斯坦把坚持静态宇宙模型的失误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事，并收回了对弗里德曼等人的批评。爱因斯坦勇于改变自己的错误，也没有改变他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地位，反而赢得了大家的敬重。反观西底家王，一直追随那些假先知，听从他们虚假的平安信息，活在虚妄的幻想之中，也没有反省自己所作所为。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大军围困之际，他终于开始对假先知的信息起了疑惑，也开始对自己一直所坚持的虚妄产生了犹豫，因此决定要私下再与先知耶利米交谈。当然，先知遵行神所吩咐的，并没有在传递神话语上有任何的改变。两种结局清楚地展现在西底家王的面前，但显然西底家王并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错误，他坚持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，他的结局正如神所应许那样，非常的凄惨。弟兄姊妹，因着神的大爱，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也会有软弱跌倒，这个世界也会用种种谎言试图让我们在真道上妥协。神不会这样的严厉啊，神就是爱，不需这样认真。这样的谎言致使神的儿女危险地走上与世俗为伍的道路，对神失去敬畏的心，用短暂的事物代替主的位置，无法活出光与盐的见证。另一类谎言则是否定耶稣救赎恩典的整全性，侍奉不再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操练，不再是经历神的属灵生命历程，而成为夸口或者赚取属灵资本的渠道。我们切不可像西底家王一样活在虚假的谎言中瞻前顾后，要听道行道，勇于纠正错误，在真道面前做正确的抉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回应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在我人生的旅途中，尽管我有过软弱甚至跌倒，但感谢你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，用你的真道来挽回我，使我不再活在谎言之中，愿意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。愿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的帮助，借着你的话语查验我的心思意念，使我能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